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e.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十童女的比喻。
耶稣和门徒坐在橄榄山上，在夕阳下才讲完他第二次来的情形。他再来的时候，许多人因为太忙于俗事而没有准备好，以致张皇失措。那个伟大的日子将是对人类赏罚的日子。耶稣这样说这个比喻：
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
啊，我真喜欢你的衣服，哎，是新的吗？绣花费的功夫好大哦。
幸亏我妈帮了很大的忙才完工的。你的也蛮漂亮的呀。
谢谢你的夸奖，这件衣服不是全新的了耶，我已经穿它赴过一次婚宴了。
哎，新郎请我们十个人真大方。哎，听说在他村子里啊，从来没有过这么好这么大的筵席。哎，
那我们几时出去迎接新郎呢？
不知道，我们只知道黄昏的时候应该准备好等他来。
哎，你们群有灯吗？
有啊，
有啊。现在就去吧，我们全到了吧。
哎，等一下，别动，我数一下人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哎，好奇怪哦，少一个人耶。
对啊，
谁没有来？
啊，你们看，他跑来了吧。他一向都是迟到又紧张。
哎呀，等我啊，等我一下啊。
灯啊，他倒是有了，可别跌倒打破了。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没关系了，哎，我们去村边井旁等新郎，他迎新娘啊，一定会经过那里的。
好吧，
好
吧，
去。
十个童女一等再等，夜已深了。
我好困哦，新郎怎么还不来？
也许他在等一个朋友吧。哎
呀，童女们一个又一个的睡了。约在午夜，所等待的来了。
看哪，新郎来了。
起来！哎呀，都睡着了，快撑着你的灯！哎，我的灯快熄了，还好，另外我多带了点油。
哎呀，我的灯熄了，我没有多带油耶。
我也是，
怎么办呢？
你们有几个带了油的？
啊，我带了，我带了。
哎呦，我们不带油的真笨。我们可以分享你们带的油，好叫灯亮下去啊。
对呀，这些油给我们，
这油给我们嘛。
不行，那不够我们两个用的。
不行，我没有多的，你们五个人还是去小店里买吧。哎，
赶快赶快，不然就赶不上了耶。
哎，新郎来了，新郎来了。
五 个多带油的童女就一同去新娘家接了新娘，又回到新郎村赴宴。大家坐席的时候，新郎家的大门就关上加栓了。过了些时，去买油的童女们忙着赶来了。
啊，大门关了，太迟了啦！
我们敲门嘛、
嗯。对啊，就要弄开门。
对不起啊，我不认识你们，走开吧。
当耶稣讲完了比喻，他就说：
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人子再来的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
马太，你对刚才老师说的比喻有什么看法？
约翰，我看是对我们说的，因为等他再来的是我们。你的想法呢？
新郎如果早些来，童女们都可以赴婚宴，可惜愚拙的童女没有为单言的时间早做准备。
哎，我觉得重要的是要有足够的油，这油啊，可能代表着我们心中的圣灵。
这是我们不能分给别人的，人人必须亲自从上帝那获得。
18岁的安娜最近和男朋友分手，他们在一起2年，刚开始的时候有说不完的情话，不管走到哪里都不停用手机传简讯，天天都想黏在一起，每个周末都要约会。但是随着新鲜感减少，爱也慢慢的转淡，分手的时候似乎一点都不困难，因为爱没有了。很多夫妻也面对相同的问题，刚结婚的时候卿卿我我，如胶似漆，几年以后爱情生活越来越平淡，大吵小吵开始，不但眼里的西施不见了，还怀疑自己是否选错了人，曾经是那么浓烈的相爱，怎么会变成这样呢？爱是这么的短暂和脆弱吗？很多步入礼堂的人都先从热恋开始，对方的外貌、个性或是才华有一股强大的吸引力，让你情不自禁地为他着迷。这时候对方在眼里是完美的，所有的缺点都不是问题，父母在一旁提醒的话全听不进去，朝思暮想的都是他，世界缩小到只有2个人，渴望能够分分秒秒地厮守在一起，而且愿意全心去讨好对方，让对方快乐，也愿意为对方做很大的牺牲。很多人是在这种热恋的状态中进入婚姻，而且相信能够一辈子如此的爱下去。可惜的是，这种触电般的爱并不能持久。美国的心理学家陶勒斯·谭纳夫博士曾经长时间地研究男女恋爱，他的结论是，热恋能够持续的时间是2年。如果是一段不能够公开的恋情，会延续得更久，但是最终两个人一定会从云端回到地面。这个时候，仿佛从酒醉的状况中清醒，原来看不见的缺点现在都开始困扰你。他个子太矮，眼睛太小，脾气太坏，或是习惯不好，受不了。之前觉得靠爱情可以克服的问题，现在了解比登天还难。 后悔当初怎么没有听父母的劝告，而且原来为对方牺牲自己的心态也开始打折扣。从梦幻回到现实世界，我们都变成很自我中心，凡事会先想到自己的需要，然后才想到对方，摩擦就成为家常便饭。于是爱的感觉消失了，很多人开始对婚姻失望，觉得彼此不再相爱。其实先前为彼此痴狂的热恋并不是真正的爱，就跟少男少女谈的恋爱一样，注定要消退。我们必须要学习怎么样真正的去爱对方。真正的爱不只是一种感觉，而是含带了理智。我们会为对方的好处着想，即使心里并不想做，还是会决定去做。对方在接受我们的爱之后，能够感受到我们的好。当我们在热恋的时候，会很慷慨地为对方付出，体贴对方的需要，赞美对方的优点，轻声细语地跟对方说话。那个时候是有一股痴狂的非常态的力量在推动我们，那样的好不算爱。要等到热恋消退，我们回到粗糙的现实，还能够做出同样的举动，那样的好才是爱。爱是当他不停犯一样的错误，你还是愿意原谅包容，不大吼大叫。爱是半夜里强忍着睡意起来照顾小孩，让对方能够好好的睡一觉。爱是虽然你不喜欢看球赛或是表演，为了让对方快乐还是陪他一起看。爱是为他煮他爱吃但是你并不爱吃的菜。爱是尝试去了解他的想法，虽然你并不苟同。爱是尊重他的选择，虽然你觉得你的更好。爱是不嘲笑对方的缺点，而特意表扬他的优点。爱是为他留空间，不逼他要跟着你的步调走。爱是生气的时候能够控制住口舌，不出言伤人。爱是做决定的时候把对方的需求放在你的之前。爱是因为对他重要，所以对你也重要。爱是为了他的好，不惜放弃你想要的。爱是接纳对方的本相，不要求他做改变。这样的爱不会随时间消减，而是让两个人的关系在安稳信靠中越来越厚实，而且走向天长地久。当你感觉不到爱的时候，不妨先想一想，你付出了多少爱，是什么样的爱？真正的爱是抉择，是行动。真正的爱永远不会消失。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上帝召唤亚伯兰，叫他撇下熟悉的环境，离开族人、故乡、父亲的家，往上帝指示他的地方去。亚伯兰做了一个很好的回应。圣经记载，亚伯兰遵行上帝的指示，就去了。他带着侄儿罗德和积蓄的财产、牲畜、仆婢出发，离开父亲居住的哈兰，往上帝指示的地方去。那一年他75岁。亚伯兰遵行上帝的指示来到示剑，在那里上帝在原有的应许上又增添了一个祝福，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这是上帝第一次承诺要赐亚伯兰的后裔一块应许之地作为他们的产业。亚伯兰在示剑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感谢上帝，敬拜他，感恩上帝所赐的祝福。亚伯兰又遵照上帝的指示到达伯特利，并且在伯特利筑坛敬拜耶和华，似乎一切都很顺利。亚伯兰顺服上帝，前往所指示的地方去，在那里敬拜上帝， 看来顺从上帝指示的生活还真不错。然而亚伯兰顺命来到南地的时候，麻烦事发生了，而且无独有偶。首先，南地出现饥荒，无法供给家人需要，必须南下埃及求生。亚伯兰听从上帝指示，要做的事情都做了，现在不能够养家糊口，这样的挑战叫人想不明白。然而后来他脱离这次苦难的时候，亚伯兰看到了上帝的恩典，因为他的财富竟然比遭难前更多。从埃及回到伯特利，亚伯兰继续在那里敬拜上帝，日子过得很好。但是很快另外一个问题又出现了，这次挑战竟然发生在自己家里。他和侄儿罗德都非常富有，导致两家的仆人互相竞争。亚伯兰对罗德说，我们是一家人，你我和我们的仆人之间不可相争，看吧，遍地在你眼前，你我择地分开居住吧。神在这次挑战中又再次祝福亚伯兰说，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你所看见的土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上帝第二次应许亚伯兰，他的子孙会得到这块土地。他又遵行上帝指示，去到希伯伦，这里将是亚伯兰和他的妻子未来安葬的地方。他俩的坟墓一直保存到今天，但是那块土地上的问题不断出现，该地区的人民全都卷入了一场战争。这个问题是亚伯兰生命中必须面对的另一次挑战。就是这样，亚伯兰一生有许多的起起落落，但是圣经创世纪十五章记载，上帝向亚伯兰显现，对他说，亚伯兰，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赏赐你，在这里祝福你，因为你相信我。亚伯兰对上帝说，主耶和华，你能为我做什么呢？我既没有孩子，继承我家业的是我的仆人以利以谢，这大马色人要继承我的一切，因为我没有后嗣。你答应过我要给我后代，但是我连儿子都没有。上帝啊，你能为我做什么呢？耶和华上帝听到亚伯兰没有孩子的痛苦，上帝耐着心带着亚伯兰从帐幕里出来，向他重申应许，对他说，你的仆人以利以谢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人所生的才是你的后嗣。上帝说，你仰望星空数一数有多少星星，数得过来吗？你的后裔也将必如此，像天上的繁星极其众多。亚伯兰相信上帝的话，上帝就以这信为亚伯兰的义。你我在这段对话中看到了，当亚伯兰向上帝提出问题的时候，他是真的不明白上帝的应许为什么没有实现。上帝耐心地跟亚伯兰解释他的计划，并且重申他的应许。朋友，也许你曾多次听别人说过，如果你相信上帝，就不应该问他问题。但是我们看到亚伯兰和圣经中所有的伟大的信仰英雄，他们对上帝诉说过心中的疑问。身为人，我们的眼界是有限的，就像一个孩子无法理解爸爸妈妈知道的一切。有时候我们会不明白人生中发生的一切事情，但是上帝知道，上帝理解。也许你对上帝有疑问，比方说上帝是谁，他在哪里，他在做什么，你想知道上帝对你的人生有什么计划吗？当我们失去所爱的人，或是当你我被诊断出罹患癌症的时候，这些问题都可能出现。这时候我们向上帝提出问题，并不表示我们没有信心，相反的，这些问题表明了你我正走在通往信靠上帝、面对挑战的路上。因为不信上帝的人不会问上帝任何问题，心痛时也好，困难来临时也好，不信上帝的人会说，这就是生活，人生就是这样，一切事物的发生都是随机的，人生还是会继续下去。但是如果我们相信上帝，当痛苦困难出现的时候，我们会很自然地向上帝呼求，问上帝，您在哪里，请您进入我的生活，请您帮助我。这就是所有伟大的信仰英雄一次又一次的在圣经里向我们显明的榜样。 这是他们面对困难痛苦的方式，每一次上帝都慈爱的耐心的回答了他们的诉求。朋友，我想问您，您对信仰有什么看法呢？您希望像亚伯兰一样有他那样的信心吗？亚伯兰信上帝，但有时候他也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事情会发生，因此他问了上帝一些问题。此时此刻，您也走在通往信仰上帝的道路上吗？您会向上帝提出哪些目前人生中遇到的问题呢？
前几天，我在一次侍奉之旅后，乘飞机回家。当飞机从华盛顿特区起飞时，天气沉闷，下着雨，天空中布满了云层。我们的飞机一点一点地向上拔起，可是窗户外面仍是灰黑一片，见不到大地，看不到天空。我们在黑暗和云层中颠簸着，突然我们飞越了那层灰色，进到了明媚的阳光里。太阳是那么的灿烂，先前遮挡着我们鸟览地球的大堆漆黑云层也被太阳的辉煌抹上了一道道红光。我不住地注视着身下那些大堆的云团表面，我在想，我的生活与这有着多么大的相似之处啊。有的时候我周围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灰色和黑暗，厚厚的云层就像雾气笼罩一般，我看不清东西，我的视野受到了限制，变得目光短浅。我知道这是我所要经历的试炼，我知道这种试炼模糊了我对上帝的信心。但是当弄不清你前方目标或者不知去向时，就很难看得更远。有一天，我正在读一些非常鼓舞人心的关于云彩的材料。如果你读一读圣经的话，上帝通常是在一片云彩里出现。当神从天上赐下粮食给予旷野上的人们时，他的荣耀显现在云中。在西乃山上颁布律法时，又看到了云彩。摩西在云中经历上帝之后，他的脸上闪耀着神的荣耀。接着在至圣所，上帝在施恩宝座上方的云中显现出来。在新约中，荣山上，上帝出现在明亮的云彩之上。当耶稣上升到天堂时，有一朵云彩把它从门徒们的视线里接走。最终当我们的救世主回来时，他将带着大能和莫大的荣耀乘云而来。我想你所能看到的这一小段思考对我是一种鼓励，因为我得记住上帝经常在云端来接近他的人民，有时会在那块未知的黑云里，那是当他的神秘显现之时。我们还需要记住那些云彩的另一个理由是，如果你想看到彩虹，你就需要它们。主提醒我，彩虹象征着他的应诺。我，朋友，生活被云雾、黑暗的环境所包围的时候，是那么的不容易。可当我们仰望那遮蔽着我们孤独生活的阴郁云层，寻找着它的彩虹，我们可能会发现上帝如此亲切地存在于我们周围。而且如果没有那些云彩，我们就不可能发现它。如果今天的情形看起来是那么的黑暗，乌云密布，请振作起来，没有云的话，我们怎能知晓它的彩虹呢？
into your holiness, when I gaze into your loveliness, when all things that surround me come shadows in the light of you. When I found the joy of reaching your heart, when my will becomes enthralled in your love, when all things that surround me come shadows in the light of you, I worship you.
杨迪雄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很爱好运动，特别是跑步。他总是这样对大家说。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到二十节说了，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这些经文虽然告诉我们信徒不要犯淫乱的罪，但也让我们看到我们身体的重要性。所以大家要多多锻炼，努力把身体健康搞好。他经常约大家跑步，也以此来增加组内弟兄姐妹的连接。杨弟兄还有一颗慷慨的心，每次组织大家锻炼后，都会约大家一起吃饭，而且告诉大家在吃的上面一定不要苛待自己。人生短暂，吃不了几年，喝不了多少，一定要吃喝健康，吃健康了，身体就健壮，圣灵所居住的这殿也就结实了。是啊，传道书二章二十四节也告诉我们，劳碌虚空的人生吃喝享福，这不是什么罪。杨弟兄每次早早的或悄悄的把账结掉，每次说好的 AA 制，给他现金或者微信转账，他也不要和不收，真是拿他没办法。他总是说，神祝福了我的身体，我很少生病住院，我努力把神赐给我的这身体这殿维护好，没有给医院送钱，这也是神对我的祝福，所以我就可以用这钱来请大家吃喝，希望对夯实大家的殿有一丁点帮助。他这一套套的道理也把大家说得心服口服，无法辩驳。有时大家想以不同的方式对他们家庭慷慨的爱心表达感谢，他们的小孙女生病或是逢年过节的时候会给个红包，他也不要。我们告诉他，神借助你祝福大家，让你蒙福了，我们也想让神借助我们祝福你们家庭，也让我们蒙福一下。他实在无法拒绝，只得收下，之后他又会放在奉献箱里当成奉献给到教会。他对年轻人或是经济稍差的弟兄姐妹也时常私自奉献给他们，当然也要回馈给他的时候，他总是说，弟兄，不用， 我们知道现在的年轻人不容易，我们好歹苦过来了，样样都有了，不论多少还有点积蓄，大家好好的敬拜和爱教会就是。这就是我认识的杨弟兄，简单热心，朴实真诚，连续有爱。我祷告神祝福这样一个70多岁的弟兄，赐他健康的身体，让他的身子继续大大的带给神荣耀。
一姐妹很热心，也很乐于助人，只要看到听到谁有什么困难或是需要帮助，她就会去联系，及时的给予关怀和帮助。但是很多人却不喜欢她，甚至是怕她，想要远离她。有一次她所居住的小区有一对母女吵架，她劝架后把女孩子叫去了她家，又是安慰疏导，又是做饭给她吃。而当女孩说不愿意回家，问可否在她家居住时，她说不方便，但请等她问问别人。她打电话问了我家是否有空房间，我一口回绝了。我告诉她我家没有空房间，而且她一个年轻姑娘更是不方便。而姐妹家的房子是4室2卫的，丈夫在武汉上班，那么大的房子就她和一个5岁多的小男孩生活，她却说不方便，把球踢给了别人。或许她认为我是牧者家庭，就应该做这样的一些事情。我告诉她我家的情况实在不行，如果你没有办法让这个女孩子留宿，你应当劝她回自己的家，况且你们还是同一个小区的。教会里家人之间时常会聚餐，可以更好的了解关怀和亲近彼此，但只要这个姐妹参加，她总是会私自改变或打乱别人的计划，让人很是不舒服。比如说别人事先安排到外面吃饭，姐妹却私自买了菜，说别去外面吃了，还是在家做，省钱又健康。她这样不跟主人事先沟通，而是自己做决定，让别人按着她的想法走的做法，打乱了别人的做法，让人很是反感和不被尊重。姐妹还认识一位基督徒的医生，这位医生对她可是头痛得不得了。她时常在不告诉那位医生的情况下，带一些人去找她看病，并且总是介绍说这位医生是基督徒，看病不要钱。其实她也只能诊断一下，该拿的药和该打的针水，那还得是自己出钱，他最多不收诊断费用。但令人头疼的是，姐妹的做法常常把她弄得措手不及，甚至扰乱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什么祷告请求或是问题，都不敢让她知道，大家都害怕她的热心帮助。因为她虽热心爱帮助人，但之后却喜欢到处吹嘘，弄得所有人都知道他所行的善事。而且有时奉献给别人的钱会明确告知别人只能怎么用，知道他的人或者被他提出这样要求的人都不敢接受他的奉献。因为他奉献的金钱不多，但却沉如大山，让人受不了。重要的是有时候他想让人帮他做一些事，别人没有做到或拒绝时，他又到处抱怨和大发牢骚，向别人讲述他曾经是如何如何的帮助过那人。现在 相信你已经知道很多人为什么不喜欢他，甚至是怕他，想要与他远离的原因了。如果我们要行的善是转嫁于别人，私自替别人做了主或是决定，那是令人难受的事情，又或是付出后需要回报，或是操控别人，那不是善，那是交易和对别人的枷锁。这是真正的爱心吗？我们去关怀和爱的时候，是否也是这样的呢？请小心，这样会让人倍感压力，让人害怕，我相信也不蒙神的喜悦。我们所做的善事，自己去自吹自擂，到处宣扬，与被受助之人讲述出来被别人知晓是不一样的。哪怕受助之人不提，没事，我们只当为主而做，有主纪念我们就已足够。善不求回报才是真善。自己要行的善，或是神让我们遇见的可以做善功的机会，不是转嫁给别人，也不是私自为别人接单和做决定，至少要与别人事先商量，征得别人的同意，这样别人也得到了尊重，也更愿意来一起在善功上有份。最后，我想以两处经文来结束我今天的话题。马太福音6:1-4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伪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哥林多前书13:3说，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愿我们的关怀和爱真正的容神一人。
今天跟您练习的英文单字是美国人时常用的，这个字是 example， E-X-A-M-P-L-E， example。 如果查字典，您会发现 example 这个字有几个不同的意思。今天要跟您练习三句话。第一，example 是代表的意思。 Mr. Smith's house was selected by the Historical Society as an example of antebellum architecture. 历史学会选了史密斯先生的房屋作为美国南北战争之前的建筑代表。 example 是样本或榜样的意思。The teacher said that Bill's experiment should serve as an example to other students. 老师说 ,Bill 的试验可以给其他学生做个样本。Example 又是例子的意思。譬如 ,The biology teacher asked the students for examples of mammals that live in water.生物学的教授要学生举例说明生活在水里的哺乳动物。The biology teacher asked the students for examples of mammals that live in water. The biology teacher asked the students for examples of mammals that live in water. Example, E-X-A-M-P-L-E, example. Example 这个字很实用。今天所跟你练习的三句话，请让我再说一次。Example 是代表的意思。 Mr. Smith's house was selected by the Historical Society as an example of antebellum architecture. Example 是样本或榜样的意思。The teacher said that Bill's experiment should serve as an example to other students. Example 又是例子的意思。The biology teacher asked the students for examples of mammals that live in water. Example, EXAMPLE. Example. Example 这个字很实用。我希望您常常用 example 这个字。下面请跟着我说吧。Example.
基督徒的生活是非常美好的，我们因为信耶稣而进入到了一个很大的家庭，就是教会。有的时候我们因为旅行啊、探亲啊，去到世界各个地方，在那里呢，能够有机会拜访当地的教会，我们就会听到神是怎么在他们的生活圈里面，在爱护他们，在帮助他们。这几天呢，王姐妹带着他可爱的儿子 Kobe 从台湾来到美国，趁着这个机会邀请他来接受我的访问，通过他呢，让听众朋友听到一些关于他们怎么一起经历到神的爱。王姐妹你好。
何大哥您好。
王姐妹好不好，请您跟我们很简单的介绍一下您在高雄跟那里的基督徒交往的一些情况。
我在10年前来到高雄，到了一个小学服务，因为刚到那个小学，我没有认识的人，那几个基督徒碰面，知道彼此是基督徒，非常的开心。于是我们就自己说，我们来组一个团契，就开始了这样一个团契生活。
那个时候有几位基督徒开始这个团契？
有3位。其实那时候有点害怕，一方面不太熟，二方面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神的一段话在我的心里面，就是马太福音18章20节，因为神说，无论在哪里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在学校的工作非常的繁忙，它是一个基层的工作，我们希望我们工作的地方有神同在，有神在我们学校设立宝座，那我们工作就更有力量。所以我们才单单3个老师，我们就自己找时间一起读经，一起彼此关心，彼此带导。虽然在10年前我们都彼此都是陌生的，经过了10年这样子一个团契的生活，我们都变成很好的朋友。
这个学校有多少学生，多少老师？
学生大约有2、3千个，老师将近有100个。
哇，刚才你讲的一句话很触动我的心，就是你们要在学校里面借着你们的这3位基督徒姐妹的一个团契的生活，为神设立宝座。你们很希望神能够进到你们的小学来祝福这些小孩子还有他们的老师，是不是？
是。
那你们实际上是怎么样的做法以至于神能够进到学校里面来祝福学生跟老师呢？
因为我们上班的时间有限，所以我们每个礼拜就分别为圣，找出一些时间我们一起为学校代祷。因为我们心里面知道我们能做的有限，但是我们依靠那位神，我们都相信带来的果效一定是超过我们所想的。那非常的奇妙是经过这一段时间的一个带导，有很多彩虹妈妈进来与我们同工，甚至我们学校3年级跟4年级每个礼拜会有一天这些孩子接受彩虹妈妈的生命课程。
哇，真的好奇妙。
是，
原来是只有3个人，后来又来了一群姐妹来帮助你们。
是，
那他们的来到就是对你们而言可以说是 给你们带来很大的力量。
没错，没错。那其实我们这个小小的团契人数很少，但是我们还是告诉我们自己，我们还是要维持聚会，不要停止。我觉得我非常感谢神，给我们那样一个感动，设立了一个团契。那我们在工作上面有什么样的需要，我们都会彼此带祷。
你们具体上祷告一些什么事情？你们向上帝求什么？你可不可以举出两三个实例来好吗？
我们在聚会的时候会一起先唱诗歌，那也会为彼此的需要带祷。那在班级上面有特别需要服侍的学生，姐妹们会提出来，那我为他们带祷。那还有其他的，虽然没有在我们团契的肢体，有需要特别关心的，我们都会特别去关心他。
通常比较需要特别关心的学生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很感谢主让我能够在这样一个基层工作，因为我们是最能够去遇到，最能够了解这个家庭发生的一个状况。像台湾现在离婚率很高，很多孩子尤其是像低年级一二年级的孩子，常常我在一年就会遇到好几起他爸爸妈妈离婚了，或者是遇到一些重大的变故。我有一个团契的姊妹，她真的是让我觉得是我的榜样。她遇到一个孩子是她爸爸妈妈不知道到哪了，爸爸在监狱，剩下奶奶在照顾她的孙女。这个奶奶她只能就是捡资源回收来维持生活。这个团契的姊妹呢，不仅供应这个孩子的一些需要，比如说买一些文具她需要的东西，还帮她寻找资源，包括附近教会的免费的课后的服务，那帮她找社会局的资源，甚至看看有每个月有什么样物质或是金钱的提供。我就看到这个姊妹在陪伴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本来是有时候会到别人家里面会走失，那奶奶也没有力气去照顾他。那这个孩子之后在教会稳定的聚会，有教会的老师陪伴他，他现在到了国中，他很健康也很开心，也很持续的在教会聚会。
哇，
那我就看到这些姊妹的一些付出，我们也跟着要学习。
是的，三位姐妹聚在一起，都是老师为学生祷告。祷告真的有用吗？你们有经历到你们向上帝特别为某一位学生所做的祈求，上帝有垂听，有特别来帮助这个孩子吗？
我们班六月初转来了一个罕见疾病的孩子，他的罕见疾病呢是台湾有十例，已经其中六个已经不在人世间。那这个孩子是完全不能受伤，而且他有严重的弱视，所以我都战战兢兢的，我每天都为这个孩子祷告。那我的家人以及我的团契的肢体呢，也都在为这个孩子祷告。那真的很不巧，是他在要放暑假的前一天，一个小朋友不小心踢球，那个球呢刚好打到他的头。他的头是前一两个月才发生了一些很严重的碰撞，里面有那个淤血，但是因为他的身体太残弱了，没有办法开刀。他转来这个学校，他的爸爸妈妈一直提醒我，这个孩子是不能受伤的。结果我知道他被球踢到之后，我实在当下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很想哭，哭不出来。那时候我就想到我的肢体，我就发了一个 LINE， 请我的学校团契的姐妹帮我带祷。感谢主，那个孩子他的伤势没有非常的恶化，一切呢都在神的帮忙之下，这孩子没有什么事了。之后他还在 LINE 里面跟我讲说，老师我没有什么事了，你放心去美国，我很好，谢谢你这么关心我，你是我最爱的老师。之后我的同事，我跟他说没有什么事了，他告诉我他看到 LINE 的时候他正在洗碗，他有两个很棒的女儿，那他们三个人一起跪下来为这件事情祷告。
哇哇，真的很感动啊。
是
哇，在这样的一个忙碌的环境里面来进行这个团契的生活，是不是有很大的挑战？
没错，常常都会有突发的状况要忙碌， 对，但是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会互相提醒，就是我们不能停止聚会。我真的很感谢神，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团契的生活，而且我们也没有去中断它。
上帝有借着您这个小小的团契，给别人带出一些感动，一些鼓励吗？
我常常回去跟我先生分享我在团契的一些事情，那也有一些事情也请他带到，那他其实心里面还蛮羡慕的。于是有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告诉我他也想在他的公司成立团契，因为他服务一个私人公司，那外面的私人公司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忙碌，每天事情都做不完，常常也要加班，但是他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感动，神竟然就成就他这样的一份感动。于是他的公司现在有一个团契，利用每个礼拜的一天中午大家吃饭的时候唱诗歌，分享神的话语，彼此带到。
嗯，王姐妹，你带着儿子到美国来旅游，在百忙当中特别花时间来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而且带来了那么多美好的小故事啊，生活的见证，我们非常感谢您。
我今天有跟我先生分享我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他非常的讶异，他说你不是去美国玩吗？怎么跑到电台去受访问了？但是我们都非常的开心，因为这是可以为主做见证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我非常谢谢这样的机会。
非常感谢您，愿神祝福你们在美国的旅途健康平安。
是，谢谢何大哥。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基督徒要常常过一个团契的生活，一个肢体的生活。这个访谈就在这里结束，谢谢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At the name of Jesus, every knee will bow.Jesus, every tongue will shout, He is Lord, He is Lord, He is Lord, He is Lord. Blessed is the holy name, blessed is the King who reigns, blessed is the holy name, Jesus. Blessed is the holy name, blessed is the King who reigns, blessed is the holy name, Jesus. Praise your holy name, praise your holy name. At the name of Jesus,
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 下午六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九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十二点以及凌晨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十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十一点，新加坡中午十二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